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呢？上次我们读到第20章啊，那我们看了这个分段啊，分段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在读到这个等于第二大段啊。第一大段是1章到12章，论到犹大跟以色列啊。第二大段是13章到23章，是论到列国啊。那列国里面，从13章到23章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这个头一个部分是13章到20章，这里呢，我们可以把两个国家放作一组啊，所以总共有4组。第一组是巴比伦跟亚述，第二组是腓力士跟摩押，第三组是大马色跟以色列，第四组是古实跟埃及啊。上次我们就读了这八个国家这4组啊。那今天我们从第21章开始读起，那从21章到23章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4组啊。跟前面的4组做对应，第一组是就是巴比伦，21章的巴比伦跟之前的第一组做对应，第二组是以东跟亚拉伯，跟前面的腓力士摩押做对应，第三组是耶路撒冷跟前面的这个大马色以色列做对应，第四组是推罗跟古实埃及做对应。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对应，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21章，巴比伦，巴比伦啊，第一节啊，他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啊，海旁旷野，我们看这个地图啊，什么是海旁的旷野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章啊，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就知道说，这段预言就是针对巴比伦讲的啊。那巴比伦那边有什么海旁旷野啊？所以照当时这个地形来看，应该就讲到这个波斯湾啊，波斯湾的这个最北边这里啊。就是在巴比伦的南边啊，这里有一片这个沼泽地啊，沼泽地那可以称为就是海旁的旷野啊。那为什么他这边要用海旁的旷野来讲巴比伦，不直接讲巴比伦呢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是 anyway， 从这个前后文我们来看，哎，应该就是海，就是讲的这个巴比伦哈。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啊，令人凄惨的异象，你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亚，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以兰啊，他意思就是说，以兰啊，以兰在哪里？以兰在这个地方啊，以兰在今天这个伊朗的这个西边啊。那马代呢，在以兰的北边啊。好，这两个国家呢，他要兴起，要上去攻击，要上去围困啊，围困什么呢？围困巴比伦啊，巴比伦。那主说他要让一切的叹息止住啊，你看那个 NIV 的话，他会说，他就讲到说，我要使一切他所造成的那些叹息止住，意思就是说，神要让这个巴比伦所给列国带来这个痛苦啊。止息啊，让他不再给列国带来痛苦了啊啊！然后呢，所以这段应该是讲什么时候？这个预言应该是讲巴比伦帝国啊，后来被波斯跟马代灭亡的那个时候，因为只有那样子的话，才解释得通什么叫做使一切叹息止住啊！因为在那之前，巴比伦给列国带来很大的痛苦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啊。先知被这个异象抓住，虽然这个巴比伦不是他的国家，但是他看到那一副这个灾难来到的这个异象啊，他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啊。这是先知的一种特质哈，什么特质呢？这个神让他看到一些异象，或者让他有一些什么感动哈。虽然那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但是他感同身受，所以啊，他很能够体会到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种情境是怎么样子的啊。有的那个我知道有的那种叫做医病不到家了，就是有那种医病恩赐的哈。他帮那个病人祷告的时候，神要启示他说那个哪个病人什么地方有问题，是让他自己身上先产生那个疼痛，哇，我想肩膀好痛哦，肩膀，他说哦，神就感动他，今天神要医治一个肩膀疼痛的人，哎，果然是这样子啊， 那接下来一下子又是、哦、腰痛啊背痛啊什么的，他神让这个那个病人的那个痛啊让这个人他先感受到。那有的人呢是一个代祷者、哦、他呢会感受到那些被代祷者里面的那种重担、哦、所以他对于人里面的那种压力啊重担他感受的特别敏锐。所以明明他身上没事，他家里面都很平安，可是为什么他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这个沉重的负担呢？因为他感受到别人、哦、他代祷那个对象他身上的一些事情、哦、所以以赛亚在这边也是一样、哦、以赛亚虽然这个巴比伦甚至于是以色列的敌国啊，但他看到巴比伦要遭遇到的这个灾难啊，他疼痛他慌张、哦、他痛苦、哦、这是因为他是先知啊、哦、先知只好这样子了。然后第五节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或者说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他们铺张那个毯子啊、哦，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这个情景就像是巴比伦的时候要陷落之前的光景。那时候伯沙撒王也是在那边啊、哦，跟他的大臣们啊、哦、大吃大喝，跟他的嫔妃。好、哦，设摆筵席，在那边又吃又喝。哦、
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
对，好，那首领起来用油抹盾牌，那就意思讲说叫他们起来要预备，要准备要打仗。好、哦，那抹盾牌，人家说这样的话呢，那盾牌会比较有韧性啊、哦，比较有韧性。好、哦，那主对我说啊，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哦哦、所以神叫这个以赛亚去设立守望的、哦、那 有这个解经的人说、哎、这个人就是其实就是以赛亚自己了、不过这不要紧、哦、那这里说那个守望的人他就像狮子吼叫说主啊主啊，你看英文的话说 my lord， lord 是小写，意思就是说像他是对 以赛亚来报告，他报告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哦、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的守望所、哦、结果呢后来神让他看到，就是看到一幅异象、哦、看到说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哦、这个是谁在呼喊倾倒了、啊、倾倒了。你看那个 英文的话呢，他说是 Look,Here comes a man in a chariot、啊、这个他说有一个人啊、坐着这个战车啊，坐着这个马车来了、啊、带着一队的这个马匹、啊、然后呢他在那边呼喊、啊、他对这个守望的人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这个守望的人呢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啊啊、在那边守望，结果有人呢从远方来、啊、然后对他传报告这个消息啊，说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啊、然后第十节，我被打的合家，我场上的鼓啊，我从冠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啊、这个我被打的合家，我场上的鼓 啊英文说 All my people、啊、crushed on the threshing floor、啊、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叫做我被打的合家，我场上的鼓呢，就讲到说他的百姓、哦、以赛亚的百姓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呢是被巴比伦、哦、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了，那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兴起，他是讲到说将来、哦、将来是他们是被巴比伦所压迫的、哦、所压迫的，好像是在这个河场上被这样子踹那个、牛只在上面踹的那个鼓一样、哦、被压迫的。但是呢现在他那个以赛亚呢借着这个守望的人，他看到一幅异象，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哦、好，那就他说啊，我已经把这个从神来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这些受压迫的人了、哦、好，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异象这个预言、中间有什么特别呢、哦、他这里有个特别点，就是说他这边讲到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哦、这个其实在后来啊启示录里面这段话两次出现啊、哦啊、第一次是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他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啊、 还有呢，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啊，那个一个天使也是大声喊着说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好，那在启示录里面的那个巴比伦大城，不再是讲到这座物质上的这座巴比伦城，乃是讲到灵里面的灵界里面的一座巴比伦城啊。那那座城呢，到了这个这个七年大灾难的这个末了的时候呢，会受到审判，会倾倒啊，会倾倒。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这个以赛亚他看到的啊，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在圣经里面讲到倾倒了，倾倒了啊。只有这几处圣经都是讲到巴比伦啊，所以他这个其实就是在预先啊，不仅是看到这个一百多年之后巴比伦倾倒的这个景象，甚至于看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大巴比伦，这个神跟神敌对的这个巴比伦这个系统倾倒的这个景象啊，他事先就在这里做了一个预言啊，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第十三章、十四章里面对巴比伦的预言，跟21章的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哈，我们说这两组可以对照看啊，中间有什么共通点呢？啊，13章17-18节，我们看一下13章17-18哈，那边讲到说，神说啊，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连也不顾惜孩子啊，在那边已经预言到将来巴比伦会亡在马代的手中啊。那这个21章第2节呢，这边也提到啊，这个马代啊，你要围困啊，马代啊，你要围困，所以他这边也提到马代啊，这个点啊，这个点是相通。然后另外呢，14章第7节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说啊，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倾倒了啊，巴比伦王啊死了，所以那时候全地就得了安息，发声欢呼。那21章第2节呢？神要使一切的叹息止住，使一切那些被压迫的那个啊的叹息呢都止住。所以这个地方，这两处呢是在这个地方的预言是共通的啊。好，这个都还小事情啊，我们等一下看到后面几组的对应啊，会发现哎更奇妙啊。那下一个是以东啊，第11节，21章11节的以东啊，对，向以东发预言，他说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啊。好，这段预言只有两句啊。那好，我们先看论杜马的末世啊。杜马在什么地方？看这个图，哎，这个很奇怪，杜马是在这个阿拉伯啊，这个沙漠中间的一个绿洲啊，一个绿洲，在这个阿拉伯这边正中间啊。那这个希尔呢，希尔就在以东地啊，以东地就在那个这个死海的南边啊，那是那个希尔山啊，希尔山一个山脉啊，那个就是以东人所住的地方啊。那为什么这边论杜马的末世，后来有人声从希尔呼问我呢？所以有人就解释说，这个杜马其实是以东的一个代名词啊，代名词，其实杜马是指以东啊。那是不是这边所讲的这个杜马呢，怎么会隔那么远啊？所以这个杜马，我们就想说，那就不要管这阿拉伯中间这个杜马了。总而言之，这里是讲的是以东啊，因为这希尔这个地方是以东啊。所以其实有别的版本哈，很多版本，古时候的版本，那个他们都直接把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解释说这个地方就是指以东了啊。好，那接下来他这个问的很奇怪哈，他说有人声啊，从希尔来呼问我啊。问这个守望的人说夜里如何啊，还问两次啊。那个守望的人啊，他们是除了在城墙上面守望啊，为着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全啊，在那边站在上面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之外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他们负责这个等于是说报告时间啊， 他们知道说现在到底是夜晚几经了啊，他们在那边报时啊，报时。所以这个这时候有人就会跟他们问时间了，这个夜里如何，夜里如何，就问说，请问现在是晚上几点了啊？还有多久会天亮？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问时间，还可以打电话问啊，打电话这个有个查，问时间的时间台的啊，现在是没有，现在是看电脑就知道了啊。好，那是早期的话，他们是要问这个守望的人啊。好，那问他说现在到底晚上是几点了？那这个守望的人就说啊，早晨将到啊，黑夜也来啊。哦，奇怪，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哈，已经快要天亮了，好，快要天亮了。但是呢，这个接下来这个黑夜呢，也是同时也要跟着来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跟前面那组对照看啊。前面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士啊，有对于这个腓力士发预言啊。那我们说腓力士跟以东啊，可以做一个对照啊。那所以当腓力士讲什么，跟这边可能会有些关系啊。那腓力士的预言是讲到什么呢？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九节说，腓力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了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地生出毒蛇。啊，然后呢，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啊，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啊，那个杖虽然是折断了，但是还会生出毒蛇出来啊，所以说那个杖折断的就是一个欺压你的一个王死了啊，但是你不要因此高兴啊，后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王要起来啊，那这个可以跟以东的这段话对照，就是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早晨将到就是讲到说。你们现在正在黑暗里面，对不对？好像在苦难当中，这个黎明马上就来了。但是呢，不要高兴，因为另外一个黑暗随后也跟着到。哦，所以从这两个地方，我们知道说，他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灾难啊，会一波接着一波来到。哦，所以以东，你不要这样想说啊，好了，这个解脱了没有？后面下一波灾难还会再来到的，那要怎么办呢？好，在十四章的三十二节里面。那时候有他说怎么样回答这个
腓力士的使者？
腓力士的使者呢？他说耶和华建立的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啊，所以那个时候，当以赛亚对这个腓力士的这个使者啊，讲到说啊，不要因着这个杖折断而欢喜，因为从这个杖折断的地方还会再生出毒蛇出来。那时候那使者就很自然的会问说，那我们当怎么办呢？那以赛亚告诉他说，耶和华建立锡安，他百姓当中的困苦人呢，必投奔在其中。所以以赛亚在那段信息里面呢，等于给腓力士的使者一个指引，就是说要来投奔在耶和华的名下，你们就会得着这个保守，会得着这个保护啊，神会保守他百姓当中的困苦人。所以现在对于这个以东来讲呢，这个守望的人也对他说，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哦、这个可以跟前面的这个使者在询问、哦、那以赛亚告诉他那个神的救恩可以做一个对照。所以这个以赛亚在对以东的这个预言，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就说灾难会一波一波来，但是你们如果想要知道说怎么样得救的话，你们可以再来问、哦、可以回头再来，我会把这个救恩跟讲解释得更清楚啊！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救恩的话，你就来问；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那我就不跟你讲了啊！好，所以这个选择在你啊！所以这个是对以东的这个预言啊！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啊，对巴比伦的预言讲到说，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其实是讲到末后的时候，对不对？其实已经遥指到末日，那时候巴比伦倾倒。那在这里呢，讲到灾难一波又一波来到，也是讲到末后那个大灾难来到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波又一波。你看到后面这个启示录里面七个号七个碗啊、哦，这样子，真的灾难就是一波接着一波来。在这当中呢，除了躲藏在神里面，你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啊、哦。第三个是对亚拉伯的预言啊、哦，十三节论亚拉伯的末世啊。哦，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 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啊！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这个我们看这个图了啊，这个亚拉伯就是这个中间这一大块啊，这个沙漠地带啊，沙漠地带。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左边那里啊，靠海啊，他们如果要去这个两河流域的话，到那个两河流域啊，到巴比伦那边去的话，他们一定要绕过这个大沙漠，所以他们都往北走啊，往北走再折向东南啊。那中间这块是沙漠，那只有那些游牧民族啊，阿拉伯人啊，才在当中这个活动的。好，那这里有一个提到底但啊。底但在最南边这里啊，也是一个绿洲了啊。然后还有提到提马也是另外一个绿洲啊。那最后这边有提到一个叫做基达在最北边这儿啊，北边。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属于阿拉伯啊，亚拉伯。那这里它是讲什么呢？它这里的重点就是这个基达的荣耀会归于无有啊。那这个基达的勇士呢，会稀少。所以意思就是说，基达会受到攻击，基达呢，会受到这个灾难。结果基达的人就往南逃，逃到什么地方？逃到提马，逃到底但。然后呢，先知就对这个提马的人说啊，你们拿饼来给这个逃避的人吃啊。然后对这个底但那些客旅啊，说叫他们拿水去给那口渴的。你看中文是看不出来，中文是说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如果你看英文那个 NIV 啊，它是讲到说你们这些底但的这些客旅啊，哈，这就是住在那些阿拉伯的这个树林里面的这一群人啊，你们要把水拿出来给那些口渴的人喝啊。然后呢，住在提马的那些人呢，你们要把你们的食物拿出来给那些逃难的人吃啊。好，所以提马也好，底但也好，意思就是说他们这边还相对安全啊，是基达人从北边逃难到这边来啊，那这个跟这个提马的人还有底但人拿要水跟要食物啊，这样子。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跟前面这个15、16章的摩押可以做一个对应啊。15、16章里面我们看到啊，讲到摩押人啊，15章第5节这边讲到什么？我心为摩押悲哀，他的贵胄怎么样？逃到索尔啊，到伊吉拉，到什么？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那个地图啊，就发现什么？那个摩押他们就是在摩押人在逃难，那个灾难从哪边来？从北边来啊，所以他们那些贵族啊，就往南边逃啊，往南边逃，跟这边一样，亚拉伯这边也是一样，基达人也是从北边往南边逃难啊，逃难。那接下来呢？他有提到哦，故宫人的年数啊，16章第14节。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和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余的人甚少无几。啊，在摩押那边，这边先知用到一个名词叫做故宫人的年数啊。他说，照着故宫人的年数呢，三年之内啊，这个人数会减少啊，很少很少。那在这个21章讲到亚拉伯的时候，也是提到照着故宫的年数啊，这个他说这个基达的这个勇士啊会非常的稀少啊、哦。所以这边又做一个对应啊、哦，所以这两个共通点是什么呢？摩押遇到灾难往南逃，然后呢讲到说这个事情呢会快快的发生，在三年之内一定会发生啊、哦，三年之内，而且是照着故宫的年数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年数是非常精确的，不是笼统的，不是马马虎虎的啊，因为这个要算工钱的，所以这个一天都不能错啊。那一样，对亚拉伯来说呢，也是一样，这件灾难呢会很快的临到，在什么时候会来到？一年之内啊。好，所以这个摩押跟亚拉伯他们都有相同的这个特点啊，都提到这个逃难，然后从北往南，同时呢这个事情会很快的发生，只不过亚拉伯这边是怎么样？它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你看看那个地图啊，这个摩押从北边往南边跑， 他那个其实那个距离也不过100公里、哦、还不算太远，但是那个亚拉伯啊，从这个北边到南边就很远、哦、范围扩大了，还有呢时间更加迫近了，摩押是3年之内，亚拉伯是1年之内就会发生、哦哦、OK，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两组的对应当中呢可以了解一下，哎，这里头的这个解释、哦、应该有共通点、哦、那第22章呢就提到、哦、对异象谷的漠视、哦、异象谷的漠视、啊、异象谷是什么呢？异象谷可能就是应该就是指的耶路撒冷或者是新嫩子谷、哦、新嫩子谷，那新嫩子谷是干什么的？但是那边是看到虚假异象的地方、哦、在那个耶利米书7章32、31节啊，啊、他那边、先知耶利米有说这些以色列人在新嫩子谷干什么，他说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陀斐特意思就是 a place of fire、啊、一个火焚烧的地方、啊、他在那个地方新嫩子谷本来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还有呢焚烧垃圾、啊、焚烧尸体的地方、啊、他在那个地方他们建丘坛、啊、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啊、所以在那边他们也在那边 献人的祭、啊啊、但是这个不是神所吩咐的，也不是他心里面所起的意，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有这个拜偶像的仪式在那边进行，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也可能就是为他们会看到那个偶像给他们那种虚假的意象、啊、所以可能因此他这个以赛亚在这边称呼他为这个异象谷、啊、异象谷、啊、那第一节论到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是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他们为什么上到房顶、哦、房顶是一个向天上万象烧香向偶像交奠祭的地方、哦、还有也是他们这个、在那边聊天、哦、在他们在那边、这个庆这个、这个请客、就在房顶，因为那算是一个房顶上这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哦、就是他们一个活常常在那边活动的地方。以前人啊他们这个室内不像我们现在很多活动在室内进行，以前他们是除非不得已他们不会留在室内的、哦、因为室内很暗、哦、很暗，那所以他们都活动都是在外面、哦、外面比较明亮、哦、那所以他们在也在房顶上也是拜偶像的地方也在那里、哦、那你怎么知道说在房顶上拜偶像啊？耶利米书19章13节他那边说啊，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跟房屋、啊、都必与陀斐特一样，陀斐特就是那边拜偶像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在房屋房顶上面呢也是在那边拜偶像、啊啊、他说啊，他们这个什么事情让你们每个人都到房顶上去呢？啊这个是好像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有很重大的事情发生，大家在那边喧哗、哦、喧哗。那他说你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那怎么死的啊？应该是因为饥荒的关系、哦、或者因为瘟疫的关系死亡，会有灾难临到这个城市、哦、临到哪个城市？耶路撒冷、哦、他说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要逃往远方的、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就是发生在这个巴比伦、啊、攻破耶路撒冷把他们掳走的那时候、啊、所以先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所以我说第四节，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曾被攻破埃森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这边讲到说是什么人来攻打他们，是以兰人还有吉尔的人、吉尔在什么地方、不确定、圣经里面有提到亚兰 当初是从吉尔那边迁过来的，那后来亚兰人被亚述掳走之后呢，又把这些人呢带到吉尔去，那所以吉尔应该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哦、可能跟以兰差不多、哦、那以兰呢、以兰我们说刚刚不是说吗，这段经文 可能是讲的当时后来巴比伦掳掠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一幕。那所以以兰跟吉尔可能是巴比伦的佣兵啊、哦，巴比伦的佣兵。啊，第七节，你加美的谷遍满了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旗。这里有讲到他们那个这个犹大人他们失败的点是怎么样？他说你就仰望林库内是黎巴嫩林宫哈、哦，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军器在里面。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哈、哦，又数点在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以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啊。所以这些百姓他们的问题啊，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呢依靠，他们仰望林库内的军器，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啊。所以第十二节，当那日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冠冠身披麻布啊，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我们把这段跟这个前面第十七章的对以色列的这个预言啊，做一个对照啊。二十二章跟十七章也可以做一个对照。十七章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啊，第十七章第八节，那讲到说啊，他们呢啊。必不仰望祭坛、哦、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下。这是讲到说当那日了、哦、第七节说当那日，就是其实以色列一直很失败、哦、以色列那时候是很失败的，所以神就审判他们，让这个灾难临到他们。但是先知在那个地方啊说，但是将来有一天啊，以色列人他们会起来仰望造他们的主，他们不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哦、但是这二十二章这里呢，他说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哦、那十七章第七节说，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二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些人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哦、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跟耶路撒冷的人其实都是一样啊，他们都失败、哦、那以色列这个十七章的七节跟八节是讲到说后来的日子，经过这些管教之后，他们会醒悟过来，会回转过来啊、哦。好，那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些类似的，但是这个耶路撒冷虽然遭遇到这样的灾殃啊，当时却有人还是讲到说明天就要死了，他们就吃喝快乐吧。神说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罪直到死都不得赦免、哦、因为神要管教他们，他们居然不受管教、哦、只是把这样的这个苦难、啊、当作他们最后享乐的机会、哦、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到十九节就是另外一段，提到有一个人叫做色伯纳、哦、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啊，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家宰色伯纳啊、哦，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哦、看啊，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这个色伯纳，这个色伯纳是这个是一个大官啊、哦。当那个亚述王来攻打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呢，西西家王曾经派了三个代表哈、哦，去跟亚述的这个元帅啊、哦，在那边谈判。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色伯纳啊。哦，那他说这个他是管银掌银库的，所以是等于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财政部长，又是家宰，可能又是同时兼 这个啊总理兼总理哈、啊，因为这个家宰可能就是这个谁啊，那个王旁边的这个总理大臣啊。那这个人他居然说在这样的一个等于是这个苦难来到啊，当神的这个当敌人来到，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呢，他在做什么事情呢？他没有带领大家悔改啊、哦，他居然在那边为自己在那边找坟墓啊、哦，而且他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坟墓应该也是相当这个豪华的一个坟墓啊、哦，但是神要把他这个丢出去，像丢一个球一样，把他抛在宽阔之地啊、哦。他说、啊、在那个地方他也会坐他荣耀的车，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会被掳到很远的远方啊、哦，到那个两河流域啊、哦，那个宽广的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他会死在那里，会死在那里。所以他这个坟墓呢，找了半天是对他没有啊，他用不着的啊，用不着的。神会把他从这个官职上面哈、哦，把他撤下来啊、哦，撤下来啊、哦。那谁来取代他呢？20节到24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宽阔处坚固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啊。好，20节到24节讲到另外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敬。那这个人呢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神会让他坐高位取代色伯纳啊。然后呢，神会把这个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要呢，他会得到什么？大卫家的钥匙啊，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你说，哎，钥匙为什么放在肩头上，不是放在口袋里啊？
负责任。
不是，因为当时的钥匙都很大啊，不像我们现在钥匙很轻巧，可以放在口袋里。因为那时候的那个钥匙孔很大的一个，所以那个钥匙呢也是很大一只啊，所以你没办法放在口袋里的，你是扛在肩头上啊。而且他现在所管的那个是等于是皇宫的这个钥匙啊，还有那个府库的那些钥匙。神把这些放在他的肩头上啊，肩头上，所以让他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啊。那也等于是把这个权柄给他啊，你有什么地方的钥匙，就有那个地方的权柄，对不对？你可以开那个门啊，所以那个地方是归你管的。好，那这个地方是在预表谁啊？预表基督啊、哦，预表基督。在前面有讲到，这个政权都要担在他的肩头上，有没有？这在什么地方？以赛亚书第几章？
第九章。
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哦，它名称为这个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不对啊、哦？然后呢，他说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啊。有一指示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他要承担这个政权啊。那这个一样，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以利亚敬，他现在所代表的就是基督。而且呢，第22节说他开啊，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再次提到，主耶稣就是拿着大卫的这个钥匙啊，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啊，没有人能开。那个是。这个在讲到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腓拉铁被教会的时候啊，所以神要把这个在这个腓拉铁被教会前面啊开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啊。对，就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七节啊。好，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用这个以利亚敬来预表他啊。好，那他是怎么样呢？他会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坚固的地方。在我们现在要挂东西啊，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有橱柜啦，可以摆东西。那以前如果你住在那个帐篷里的话，你那些东西有的时候要把它挂起来啊，挂起来。比方说你有这个一皮带的一个酒啊，你要放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要把它挂在一个钉子上面。所以那个钉子啊，要钉在那个帐篷里面的那个柱子上面啊。 所以那个钉子很重要。我们想钉子有什么了不起哈、哦？在当时那个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啊。那个有个钉子在那个地方哈、哦，所以那个钉子啊，他说你挂的很钉的很稳啊、哦。然后他家里面所有的这个连儿女带子孙啊，都挂在他身上啊、哦，所有的杯子到酒瓶啊，都挂在他身上。所以呢，他等于他一个人啊、哦，承担了这个荣耀之后，全家人都因着他一起啊、哦，得着荣耀啊。哦，这是讲到这个以利亚敬，那二十五节这里啊，这是什么？他说当那日啊，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被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怎么回事呢？前面不是钉得很紧吗？怎么后面又被砍断了呢？啊，不是，因为二十五节这边所讲的这个应该是讲到色伯纳啊，色伯纳就是被这个以利亚敬取代的那个。本来他是钉在坚固处那个钉子，但是他现在呢，啊，被取代了，压斜了。所以本来呢，跟着他一起啊得荣耀的啊，那些他的家人朋友啊，他的亲信啊，还有巴结他的人都一起啊，都会被剪断啊。这个是以赛亚对于这两个人的预言啊。
可是很多我看到的解经的书啊，他说的这个二十四节所讲的是指以利亚敬，
二十五节还是二十四节？
对，就是。
你说的是二十五节是不是？还是二十四节？你刚说。
对，就是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都是在讲以利亚敬。
对，那是这个讲到以利亚敬。那当然，如果说二十五节讲到以利亚敬的话呢，你就可以说他预表主耶稣后来会被剪除啊。
不是。他只是部分的预表主耶稣了，但是因为这个，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深了，这个时候的王是西西家，可是西西家前面的那个王亚哈斯是非常糟糕的王，那么西西家后面的这个王，叫做什么亚哈叫做什么马拿西也是恶到极点的王。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所积累的罪恶，即使西西家有一些复兴的光景，但是还是承担不了他们的罪恶，所以他就歪了，他就斜了，他就断了。
OK， 所以这样解释的意思就是说后来这个钉子断的时候呢，就不预表耶稣了，
对，他只是部分的预表，
那只是在预言他个人啊，有一天他也会垮掉，
对，因为这个老百姓的罪救不起来了，太沉重了，那个积累的已经恶贯满盈了。
OK， 好，对于这个怎么解释我没有定见啊，没有定见，只是那时候我就讲说如果这个地方也预表耶稣的话就不太通，因为
他没有全部预表耶稣啊。
OK，所以他只预表一半啊，后面一半没有。
只有部分啊。
这个很奇怪啊。那
这个以利亚敬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建立他。那对照的这个色伯纳哈，色伯纳的名字的意思是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加载不同的点，色伯纳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当这个国家这么危急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他用他的力量，他没有在祷告，没有在那里进食，他的力量就是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一个家宅。所以到后来他自己建了那么好的坟墓，他自己用不到啊。那以利亚敬是神建立他，是神来建立他，所以神给他那些一串钥匙挂在他的肩膀上啊，也就是说他要承担这些责任，承担这个行政的责任、治理的责任，也要承担这个属灵的责任啊，所以他很多地方是可以预表着基督的。可是呢，当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些连儿女带子孙一切的小器皿啊，从杯子啊到酒瓶啊，这个都是在一些生活中的事情。 这个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犹太国家人，他们的罪孽已经积累得太深太深了啊，所以在西西家这么好的一个王，虽然有复兴的一些迹象，可是已经挽回不了了。所以还记得吗？在第六章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宝座，然后神就打发他要去向这些老百姓传信息，对不对？神早就跟他讲，他们听是听不见的，他们看是看不清的啊，他们心里愚昧啊，不肯回头啊，以至于我就没有办法医治他们。所以他一开始在第六章他就已经知道他所传的信息，当时的老百姓是很少很少的人，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会接受他的信息的。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二十三章哈，论到推罗的预言哈，就是这一组对列国预言里面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预言对于推罗。那推罗是啊，我们看下面这个地图哈，推罗在哪里？推罗在这个地中海边哈，它是一个海港，是一个商业的贸易海港哈，所以它那边非常富有，都是借着这个贸易而来的哈。那它上面有另外一个港口叫做西顿。好，那旁边有一个海岛，就是那个塞浦路斯，在当时叫做基提啊。那远方呢，在西班牙那边最远的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塔斯啊，塔斯啊，当时对他们来说等于是相当于是地级了啊。那这里面有提到埃及啊，埃及在左边啊。那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西河啊，西河。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二十三章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几个地点啊，地名。那远方呢有这个加勒底啊，加勒底啊，亚述是在北边啊，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二十三章第一节，论推罗的末世，他斯啊，这个从远方的这个船只呢，都要哀嚎，为什么呢？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啊。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是他的 income 啊。他做列国的大码头啊 ，OK， 所有这个列国的这些财货啊，都在他那个地方交易啊。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养。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话那个意思是说这个I have neither been in labor nor given birth. I have neither a real son nor brought up daughters. 就是这个西顿现在要惭愧了，他们本来是靠这个大海啊带给他们财富的。现在大海说没有了，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了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了。这个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啊。关键就是这个推罗啊，推罗这个灭亡了啊。这个是他们本来这个等于是交易的这个场所啊。像今天如果说这个纽约啊、华尔街啊、这个什么交易的那个股票交易的地方发生大爆炸。其他所有人都没办法交易了，对不对啊？推罗也是一样，推罗有一天他这个被攻破了，被掳走了，他们这些所有的交易都停摆了啊。
那是被哪个国家攻破？
这后来是被那个巴比伦啊，巴比伦，巴比伦那个围攻了他蛮久的时间啊，才把他打下来啊。这个第六集啊，推罗啊，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斯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当哀嚎啊。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所以神这个阻挡骄傲的人啊，使人给谦卑的人。他斯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啊！这句话，这也看不太懂啊。 那看英文的话是说这个 till your land as along the Niles，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叫做他斯的这些女子啊，他斯的这些人啊，你们要耕种你们的田地啊，像是那个尼罗河旁边的人在那边耕种一样啊，就是你们现在开始要务农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for you no longer have a harbor 啊，因为你们现在不再拥有这个码头了。那这个码头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为约束，所以他有的他们就翻成说不再有腰带拘紧你啊。好，那这个不管怎么样，意思就是说现在整个生态改变了啦。啊，以前
环境大环境改变了，
环境改变了，现在你可能要开始要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啊。十一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迦南这个英文是翻成这个腓尼基就是推罗跟西顿啊，推罗跟西顿。然后十二节，他又说受欺压的西顿的居民呐、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底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受欺压的这个英文是说 now crushed 啊，就是现在啊被啊现在被打败的啊。现在被打败的这个西顿，所以西顿除了推罗之外，西顿也被这个巴比伦征服了啊，所以他们不得再欢乐。那他就算是逃到基提去啊，也不得安歇啊。看啊，加勒底人之地从来没有这名啊，这国是亚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这个英文跟中文又是不太一样啊。看英文会比较通比较了解啊。英文是说啊，你看看这个巴比伦他们的这块土地啊，那现在这些人呢已经是好像没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述人征服了巴比伦人啊。在那个以赛亚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那时候是亚述比较有权势，巴比伦呢是降服在亚述之下啊。所以他说那时候他说你去看看巴比伦那块地方啊，那边的人呢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这个重要性了啊，乃是亚述人使他们这样子的啊，亚述人呢使这个那个地方呢成为一个旷野，成为沙漠的那个动物啊居住的地方啊，那亚述人呢他们就是兴起了那个攻打这个城墙的那个那种那个塔哈、哦、那个机器，那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宝藏啊给他这个摧毁了啊、哦、让他成为废墟啊、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推罗人啊，你们要看看巴比伦啊、哦、看看这个加勒底人他们现在的状况啊、哦、他们现在成为荒凉，那这个呢这个他斯的船只也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就是推罗会变为荒场啊、哦好，然后十五节，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啊、哦，就是一个王哈、哦，他这个年岁了啊，七、哦、十年，可能一个王这个最多可以统治七十年，七十年之后呢，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就是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就是那个妓女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啊，他意思就是说推罗就是这个妓女啊，这个经过七十年之后呢好像被人家忘记了，他现在在拿起他的这个琴啊到处去这个卖唱啊，然后让很多人在想念他啊。好，那因为他们讲到这个贸易啊，其实是说就是说好像在当妓女一样跟列国在行淫啊，所以他现在就重新回去重操旧业。七十年之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啊，或者顾价啊，以地上的万国交易或做行淫啊。这个七十年就是讲到说这个啊，跟犹大一样，就是在巴比伦帝国，他其实最兴盛就是七十年啊。七十年之后，他被波斯就灭了。那波斯呢，就让那些被掳走的那些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推罗呢，经过七十年之后，他也可以。重新再恢复啊。第十八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 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好，这个推罗，这个推罗好像后面还会再重新复兴啊，但是他复兴之后呢，他所得到的那些收入啊，居然可以归耶和华为圣啊，然后呢，让那些神的百姓呢得着丰富啊，这个是对推罗的预言。好，最后这一段什么时候应验的，我不太确定啊。
不过
我们可以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埃及跟这个古时做一个对照啊。好，这二十三章里面呢，你看到他多次提到埃及啊，讲到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所以推罗跟埃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啊。第五节呢，讲到说埃及人为着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啊，好，所以这两个地方看到这两个地方是密切的关系啊。然后十八章的第七节啊，讲到古时人必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古时到最后他会把礼物奉给耶和华啊，这个是十八章第七节啊。所以这个将来有一天啊，这个他说就是要奉到锡安山，好，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啊。然后那个埃及呢，在十九章二十一节里面呢提到说啊，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啊。所以这个古时跟埃及呢，将来有一天他们都会认识神啊。好，那对推罗来讲，推罗的货财跟固价呢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啊，所以这是这两个这两个地方他们的一些共通点啊，共通点。
现在埃及基督徒的人数已经到达20%了。
嗯，好 ，OK， 所以这个是对于前面这一些国家的一些预言哈，预言。那有一些部分还没有，还在等候应验啊，特别是对关乎幕后的啊，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后面这一部分啊，这部分就更精彩啊，这个是。第三个部分，24章到35章啊，这讲到刑罚跟复兴啊。那其中24章到27章呢，是论到末世啊，末世，这跟我们就比较息息相关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24章到27章啊，这里。那我们把它分段一下哈，24章的第1节到第13节啊，这是讲到什么啊？这里讲到大灾难。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24章的第1节到第13节，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就讲到说会有一天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地就变成空虚，变成荒凉啊。然后呢，不，你这个主人仆人变成一样啊，有钱的没有钱的都变成一样，就一切都被剥夺了。所以大家都是不是说这个有钱的没有钱的都变得一样富有，不是，都变得一样穷啊。那不是仆人变得跟主人一样荣耀，不是，乃是主人变得跟仆人一样的卑微啊。地要全然空虚啊，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这讲到幕后的大灾难的时候啊。因为这是普世性的，这不是一个 local 的现象，是普世性的。第四节，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都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啊。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 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所以这整个都是一幅非常这个荒凉的景色，然后呢非常悲哀的情境，这个是预言到末世的大灾难期间的事情。好，那接下来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讲什么？十六节的前半，这里讲到那些得胜者。十四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如果在那个你看到那个七十四译本啊，就是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后来到了这个主前啊，那时候后来把它翻成希腊文啊，那那个希腊文的译本叫七十四译本。那七十四译本跟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圣经当中有的地方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啊，那那个是翻译的人啊给他加上一些解释啊，那像这个地方也是啊，他说这些人要高声欢呼啊。其实是一本里面就把他说这些人就是那些余剩的人啊，余剩的人就是没有被那些灾难啊摧毁的。那这些人要高声欢呼，其实啊这边应该指的就是真正的那些倚靠神的得胜者，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英文是说从西边啊，因为海那边就讲西边了。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啊。好，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也好，都要荣耀耶和华，然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这个义人是讲谁啊？义人你看那个义人说 the righteous one 啊，你看那个英文的话，那个 righteous one 都是大写啊，那归于那义者。我想应该讲到说讲到基督吧啊，主耶稣是那义者啊。好，所以虽然那时候啊遍地都荒凉，但是呢你会听到这当中有向神的这个赞美啊，从这个地的各处啊向神扬起。那这个就是有人在神的宝座前唱新歌啊，唱新歌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有赞美向神扬起。然后第十六节的后半开始到二十节呢，就是继续讲那个大灾难啊。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这就是先知啊，先知照理说他是不会灭亡，他不应该灭亡的，对不对？但是他那时候是站在看异象的这个角度，他好像觉得这个灾难啊大到一个地步都要压在他身上一样啊，他觉得说他有祸了，他灭亡了啊。地上的居民啊恐惧在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这真的是末后灾难的日子。然后呢二十节，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这都讲到那种大地震啊等等这种灾难。好，那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呢是讲什么？讲到千禧年经过大灾难之后就进到千禧年嘛二十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这是谁啊？高处的众军
掌权
不是对 punish the powers in the heavens above，
黑暗的权势嘛，
就是那些那个背叛的天使
黑暗的权势。
所以在高处的众军会被惩罚，然后在地上的必惩罚地上的君王地上的那些列国也会被受到惩罚。所以这个天上的灵界的也好，地上的那些有形的这些人也好，都会受到神的惩治然后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多日有多久啊？一千年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魔鬼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的日子那那些其他那些人呢也是在这个阴间里面，在地狱里面要等候那一千年，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会被提出来 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啊。所以这段时间就是那千禧年的时候，他说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所以这就讲到神在这个千禧年当中啊要作王的事情啊。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按着次序这样 一步一步发展下来啊。好，接下来第二十五章啊，你看二十五章一到五节，这是一段颂赞的话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啊。好，这边讲到说神的那些作为啊，在那边称颂他啊，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啊。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啊。好，这边就讲到说神怎么样来保护那些啊投靠他的人，保护那些困苦人啊。那些强暴的人，他们好像是那个热气一样，但是神呢好像是个云影一样，把这个热气啊给挡掉了啊。然后第五节的时候，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如果你看 NIV 的话，它这个地方是用来形容前面那个好像是强暴人的暴，好像暴雨暴风直吹墙壁，好像干燥地的那个热气啊，它是用来形容那个。但是有的版本是用来形容神怎么样啊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 ，Anyway， 这个反正这个这边就讲到说神在这个全地掌权啊，所以这是一段颂赞神的诗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比较有趣啊。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这是讲什么？这个是我们照这个上面来看哦，好像讲新天新地啊。第六节他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六节到九节，如果我们是按着前面的这个从第二十四章这样一路发展下来，经过了千禧年，就是什么，就是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这边很自然的，那这里面所讲的呢也跟新天新地所说的非常的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是怎么说呢？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那个是讲到说，我看见有个新天新地降下来了哈。第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个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就不再有死亡。在那个千禧年当中还有死亡啊，但是呢新天新地就没有死亡了啊。而且神在新天新地当中呢擦去个人的眼泪，所以这跟第八节啊，我们跟二十五章第八节呢是相当一致的，因为他呢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而且呢擦去个人的眼泪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呢然后呢然后呢在这个山上设摆肥甘，这个都是讲到说神在新天新地里面设下的祝福啊。好，那这跟从前面这样从第二十四章这样一路发展下来啊，是蛮 match 的啊。然后第九节讲什么呢？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这边又是讲了一段颂赞神的话啊，颂赞神的话。然后接下来第十节到末了， 到十二节，这是讲什么呢？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啊、哦，这个在粪池的水中，然后呢，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你好像有那个蛙式啊，蛙式，蛙式的话手不是往前拨吗？他说好像这个摩押人啊，他不甘被践踏在这个粪池里面，他要伸手要
挣扎，
挣扎要浮上来。但是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好，那这个应该是讲什么？在新天新地之后，怎么还有这段呢？所以这段是讲到圣城之外那些黑暗的地方，好，黑暗的地方，那些人不得因为污秽不得进到圣城里面去，所以会有一个外面的黑暗，那个黑暗其实就是硫磺火湖了，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从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五章，这里有一系列这样按着时间的先后，这样一路发展下来。但从第二十五章第六节开始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啊。二十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到第九节啊、哦，这里也可以讲到说各个他跟五旬节，也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看什么时候这个神除灭遮蔽万民之物啊、哦，还除灭这个，还有这个除灭这个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就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神那个基督就打破那个黑暗的权势，我们里面的那个遮蔽就被除去了，对不对啊、哦？而且特别是什么时候呢？五旬节来到之后，五旬节来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真是就是看得更加的清楚了。他说他已经除灭死亡直到永远，神什么时候除灭死亡啊？就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破仇敌的头的时候啊、哦，然后说在这个山上设摆筵席，用陈酒跟满髓的肥甘还有曾经的陈酒设摆筵席，这些事情其实真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真正来到，对不对？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当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就带着神一切的丰盛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吃了神宴席上的那些肥甘啊！我们不要想说我有一天我到天上吃那个满汉全席，其实今天圣灵一来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经历到神里面所有那些肥甘，对不对啊、哦？所以是第六节到第九节，那第九节说什么？好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啊。哦这是我们的，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说，哇，看啊，这是我们的神，就是当基督来到啊、哦，他为我们成全救恩的时候，然后圣灵呢带着神一切的丰富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看啊，哇，神今天进到我的里面来了，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向来就是等候他的救恩，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眼睛得开了，好、哦，所以这个是二十五章六到九节啊，一方面我们可以讲到说这个是应验，完全的应验是在新天新地，但是呢，什么时候开始发动，就是在各个他跟五旬节的时候啊、哦，然后呢，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这边是继续讲什么呢？好，就从五旬节来到之后，接下来这个有这个摩押人这个什么讲什么，就讲到说圣灵来之后就致死那些肉体，因为摩押在圣经里面它也可以用来预表我们的肉体，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民族可以用来预表这个肉体的、哦、最明显的一个是叫做那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预表我们的肉体、哦、那还有这个以东人，刚才以东人那因为他是这个爱贪那个吃那个红豆
贪恋世俗、
贪恋世俗爱那个什么红豆汤、哦、这个他也是预表肉体，还有以实玛利也是预表肉体，因为他是从借着肉体生出来的、哦、
借着人的方法
对、哦、然后呢其实摩押也是，因为摩押跟亚伯拉罕是那个罗德跟亚伯拉罕是近亲、啊
嗯
哦、然后那个在四世纪里面有讲到摩押王有个叫做伊基伦，非常肥胖、哦
嗯、
那也是一个肉体的一种现象、哦、非常现象，所以这个这边讲到说他要制服这些摩押人是讲什么呢？ 就讲到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里面，当我们经过哥哥他跟五旬节之后，圣灵内住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要制止肉体，啊，这个肉体呢要起来，但是神要把它哦再压下去，所以这个是讲到从这个哦，我们现在从这个属灵的经历来说哈，25章的第6节开始，这是另外一个新的起头。